唐敖到了君子国呀，看人家卖梨，一看这个卖梨的买卖可太公平了，买主呢买五斤梨，一钱银子一斤，五斤呢是五钱，邀完了梨之后，卖梨的这位呢又找回一钱银子来，就跟这位买主说了，说我呀得找您一钱银子。这位听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那个梨上边有一个梨呀、有个疤，有这疤呢就有褶了，这不值这么多钱了，所以我得找给您一钱。买主一听，不，你别找我这一千银，哪个疤呀？您看，就这个。哦，这个呀，哎呀，你这个卖梨的，你不懂，这个疤呀，它不是虫子眼儿，你知道吧？它是啊，这个鸟叨的。水果这个东西啊，要是鸟叨一口，这水果就特甜。这个梨不但说不能捡钱，还得加钱呢。哎，你不给我加钱，我就捡着了。这个不行，你把这一千你都得拿过去。你看，这个嘛是这样啊，一分钱一分的货，人家讲究买货没有包涨。你看您这个梨，您知道是鸟叨的，要不知道的呢？这个梨这不有虫子眼吗？这还是这一千银子，您收着。您说不，说什么我不能要这一千银子？这个应该说我再多给你一点才好呢。你要是不找我多要，这我就知足了。这就你看这，唐老在旁边一看，哎呀，这要到了我们国家里边，绝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啊！卖货的嘛，啊，往外多找钱。这个买货的嘛，还想着就不要。你看这事儿，你看弄的，你看看。哎呀，唐敖看了看林之阳，怎么样？果然是君子国呀。那当然了，哎，你说这到我们那个国家里边哪有这个事儿？走呗，别看了。你也不买力。唐敖说：“咱们自个儿也买点东西，看看他们对咱们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行啊，你想买什么呀？”唐敖说：“咱们再往前走走。”几个人往前又走，走来走去，发现在旁边有一个卖文房四宝的摊子，这儿啊有笔墨砚瓦。唐敖一瞧啊，这儿有一方砚台，他拿起这个砚台一瞧，这砚台不大，就像手掌这么长短，可以随身携带。这个砚台的石料非常讲究，唐敖一看这个砚头石料上有一种特殊的花纹，唐敖心想，这种砚台在我们国内见不着，既不是端砚，又不是射砚，这是什么砚台？可能是此地的特产。唐敖就问：“这个砚台卖多少钱？”卖砚台这主一瞧啊，这个一两二钱。哦，不错。唐敖啊，连价都没还。为什么？唐敖心想：这君子国做买卖这地方，你不用还价，人家绝不能要黄。就看刚才卖梨的那位那种经营作风，绝对是信得过的。我买了。唐敖一伸手掏出一两二钱银子来，他这一两二钱银子是早就等好了的，一两二钱银子往里一递，卖砚台这位呢旁边有一个挡子，在唐朝那个时候啊，花银子有的是定数的，有的是散碎银子，不定数的怎么办呢？放在挡子上摇一摇，是多少就是多少。唐敖把这一两二钱银子递过去，这位把这个一两二钱银子往这挡子一放，一等一看，正好是一两二钱。紧接着这位拿过这银子看了看，把这二钱散碎银子交给唐敖，这个您带着。哎，唐敖心想，这怎么的了？这砚台上也有疤吗？他怎么往回找钱呢？唐敖说，这你怎么把这二钱银子给我？跟您说呀，我们这儿呢做买卖有这规矩，同样的银子得看成色。您是从哪来的？您不是我们这儿的吧？唐敖说，我是从天朝来的啊，看出来了，您这个银子成色好，非常纯。这种成色好的银子呢，您买这砚台，我只能收您一两银子就足以了，这二钱呢就不要了。要成色差点呢，我再收您一两二钱。嘿，唐敖心想，这个地方要是在这生活着多痛快呀， 啊，周围环境哪儿都顺气呀 啊。唐王说这就算了算了，别，我不能占您这便宜，您收着。唐王一看收着吧，这二钱银子他收回来了，把这砚台拿过来，他左掂了右掂了，这个手啊这么一伸手，嘣，砚台掉了。这一掉，在唐敖的身子旁边也有一个看文房四宝的人，这个人正在那瞧着呢。唐敖这砚台一掉，梆，正砸人脚面上。这砚台一砸人脚面上，那位哎呦了一声。唐敖赶紧把这砚台给捡起来，哎呀，对不起，砸着您了。这位呢，往后一撤步，啊，没什么，谁都难免要失手。您这个砚台呀，哎，掉到地下。我这个脚要不在这儿呢，他不就砸不着了吗？我跟您站得太近了，我要跟您保持一段距离就没事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没什么。唐敖一看，这要是在我们国内的话，有这事儿，那位准急呀！啊，你眼瞎呀？干嘛往我脚面上砸？这大石头受得了吗？这下砸的还能不轻呢？说不定那都肿了。唐敖再三向人道歉。唐敖心想，道人这礼仪之乡，君子之邦啊，我也觉得自己君子了。唐敖把这砚台揣到怀里边，跟着多久公和林之阳他们两个人又往前走，往前又走了不远的道，一看呢，旁边有一大门，大门门口外边有两个老者正在那下棋呢。这两个老者看上去约有60多岁，比唐敖他们这岁数略大一点。两老头下的是专心致志，唐敖走到跟前一看，下的是象棋。唐敖也精通象棋，下棋这玩意儿有这么过瘾，一个是爱看，再一个呢爱支招。唐敖就站到这老头的身后了，林之阳和多九公呢站到那边了。唐敖一边看着，开始还忍着，后来就有点忍不住了。您这棋呀还有点要危险。这边这老头一回头，啊，是啊，我瞧着要够呛。哎呀，要想个救急的招的话呢，您这马往上跳一下，别他一下看看怎么样，别让他过来。对，哎，结果唐敖这一支招，对方那棋呀，本来是有一个要赢的步给破了，这一破了，两人下来下去，对方输了。对方输了之后，这老头把这棋一推，行了，对方那老头就站起来了。哎呦，这位您是从哪儿来的？唐敖说，哦，小可是从中原天朝而来，到这里做生意的。哦，我说嘛，就看您支这奇招就挺高明嘛。您是从天朝而来，哎呀，您有功夫吗？要有功夫的话，请到寒舍叙谈两句，你看如何？哦，不敢叨扰。哎，不必客气。哎，来，这样呗，你们是一起的吧？跟我一块来。说着话，俩老头站起身来，把他们三位就让进来了。让到这院子里边，这是一个普通的院落，有一客厅。到客厅里边各自落座之后，唐敖一看这个客厅布置的倒也雅致，墙上还有些字画。唐敖心想，这俩老头是干什么的？唐敖就问了一句，二位老人家，请问尊姓大名？
我们两个人呢是哥俩，我姓吴，叫吴之祥，他姓吴，叫吴之和。
哦，弟兄二人，祥和二字。
对，来呀，现场有贵客到了。
一看那感情堂有使唤的从人给献上茶来之后，唐敖一看，这是真正的茶，看来这茶呀是从中原大国那运过来的。唐敖根据这茶就推断，这俩老头看上去是平民百姓，看来这茶喝着不是一般人家呀。
二位老人家，我们是做买卖到这儿的，一到君子国之后，感到
真是民风淳朴啊，我们觉得实在是不急呀、啊。
哎，哪里哪里哪里，我们两个人呐，总想要到天朝大国去看一看，开开眼界，一直没有这个机会。今天碰上从天朝大国来的人了，我想把你们请到我们的屋中，要跟你们叙谈叙谈，打算跟你们要谈一谈你们天朝大国为政之道。唐昊一听，什么谈为政之道啊？这俩还做官呢，要不然怎么谈为政之道？
唐昊说，不敢当不敢当，我呢是一个商人。这个唐敖把自己装扮成商人了。这吴志祥就说了，不管你是什么了，但是你中原大国什么规矩、什么政法、什么条例都知道吧？应该说是略通一二吧，略通一二。林志阳在说，你老人家要说什么，你就尽管说呗。反正是那要是海上的事呢，你就问这个老头；要是这个说问这个陆地上的事呢，做买卖的你就问我。你要说这个什么文人的事呢，你就问他。这是俺们中原大国的这个太话。唐敖瞪了他一眼，心想你瞎说什么呀，太话这个事就别提了。林之阳在旁边看了看这两个老头，老在研究他，研究这俩人是干什么的。这个功夫吴之祥就说，我有一事不明啊，听说你们中原大国有诉讼这件事情，就打官司，有这种事情吗？唐敖说有啊。是啊，打官司是上哪儿打呢？上官府啊，由官员来给裁断呢。为什么要打官司呢？都什么事儿打官司啊？林志阳在旁边一听，你看这个事儿，这个事，这个打官司你都不知道啊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说在我们这个中原大国，难免这个人与人之间要有个争吵了啊，有个什么事儿了，是不是、啊？你比方说吧，哥俩分家啊，这个房子内间该归谁呀、啊？这个地该给谁呀、啊？是不是？这个打起来了，分子呀不均，不均怎么办呢？自个儿家里人这个调节不了了，调节不了了，就上这官府里边去了。当官的一看，说该怎么着就怎么着。拿起笔来给你这么一判，判完了就得了，这不就打官司吗？再比方说，你说这个两个人住邻居，住的不好，因为什么时候打起来了，动了手了，我谁给谁来一刀了，这杀了人了啊，这杀了人了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的啊，这就是打官司。俺们有这个律条啊，你这个事儿你们怎么还不知道呢？你们这个地方不打官司吗？啊，我们这个地方可是从来不打官司的，我们这个百姓之间谁跟谁也不吵架。至于说杀人，那就更不可思议了。别看我们这街上也有挂刀的，那是军人，我们这个军人是保护国家，抵御外来侵略的。如果说外国来侵犯我们，我们的军人是刀是枪保卫我们的国家，可是对待我们平民百姓从来没有杀人这一说。再者说了，人与人之间就说有了什么摩擦，一谈就开嘛，互相谦让嘛，怎么会还出现杀人呢？那你们这个国家好啊，那跟我们那个他就不太一样了。我还有一点不太理解，我得请教几位。据说你们天朝大国的人一日三餐要吃很多东西。唐敖说，您说这什么意思？就说你们吃的东西非常讲究，而且说越吃越多。比方说你这一顿饭能吃两个菜，那么你非得要摆十个菜，剩下的宁可倒掉。我还听说你们吃菜越吃就越新奇了，什么东西都敢吃。像我们这国家什么鸡呀、啊、肉啊也就足以了，我听说你们国家逮什么吃什么，是吗？林志阳一听，你说的是什么逮什么吃什么？比方说吧，我听说你们国家还有吃龟，
还有吃蛇，这些有灵性的东西你们都敢吃是吗？
对了，
是啊，这个我们那个国家呀，它是怎么回事呢？它是我们呢，这个年头啊，比你们这个国家呀，它年头长。这个年头一长啊，从那个古时候它就吃，它一吃吃来吃去，吃长了，就觉得这个猪啊、牛啊、羊啊这个东西吧，就是没有什么意思了，就想新鲜新鲜。要新鲜新鲜呢，就吃点这个俏气的啊。所以就吃什么蛇呀，什么龟呀，甚至说呀，各种的这个虫子，什么蚂蚱呀，说不定将来呀，我们那个国家的苍蝇蚊子一块都吃了。哎呀，这个我就太不理解了啊！尤其是我不能理解的，你们国家吃牛吗？牛啊，吃啊，怎么不吃牛呢？牛这个东西怎么能吃呢？啊？没有土地就不能种庄稼，那么没有牛就不能耕土地呀。这点浅显的道理难道说你们还不知道吗？啊，我问你们，你们种地是不是用牛啊？啊，对呀，用牛啊。如果要没有牛的话，你怎么种地？这牛为人辛劳一生，最后被你们再杀掉，再吃它的肉，再剥它的皮，心情能落忍吗？啊，何其残忍呐！
谭敖在旁边一听，哎，老人家，是这个道理呀。按说呢，这牛是不应该吃的，但是我们国家呢，由于有的人喜欢吃牛肉，所以呢，有一种牛呢是专门喂着，就是为了杀肉吃的。谭敖心想啊，我给人解释解释吧，要不然的话，人家问的我们呢。实在是没词儿，唐敖也感觉到我们这国家怎么逮什么吃什么呀？唐敖这么一解释，老头一听点了点头，哦，看来是这样啊。反正在我们国家，这牛是绝对不能吃的。牛死了之后，我们要给它竖一个坟，把它埋起来。我们到时候还到坟前给它祭奠呢。唐敖说是啊。贵国乃是礼仪之邦，宽厚待人，而且还宽厚待牛羊之类。哎，这个不敢说呀。更我有一点不理解，
我听说咱们中原天朝这女人都缠足，有这个说道吗？
谭敖说是，妇女缠足。
为什么要缠足呢？我听说把这个脚要缠成三寸，叫三寸金莲，那是怎么缠的呢？啊，它是什么样子呢？你们能不能跟我说说，那个脚怎么能变成三寸呢？啊，
这个时候林之阳在旁边一听，这个事儿你就不知道了。我告诉你说，这个三寸金莲呢，我老婆就是三寸金莲，但是从结婚到现在，我就没看见过她那个脚什么样。再说出来，这个女的把那个金链缠成三寸的，哎呦，那一走道啊，她美呀、啊。